Wow FM。
事件众说纷纭，案情扑朔迷离。思彤邀你一起走入案件现场，在娓娓道来中，用身临其境之感还原案件真相。除了这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之外呢，邻居们还说啊，他们经常听到吴家传出哭闹声、吼叫声和笑声，别提有多惊悚了。
那怪不得警方邀请师傅来了，感觉要往灵异事件上走了呀。
还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的，说什么吾乃观世音菩萨现身于此为尔等消灾解厄。
听得我觉得他们家又荒诞又诡异。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因斯坦，我是思彤，
我是小雪。
今天这起案件啊，我建议大家白天听，因为灵异程度拉满，处处都透着诡异和邪门。
那我是不是更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估计会有点凉飕飕的啊。好，那我就开说喽。现在我们坐上时光机，回一趟2005年的台湾高雄。在这年4月11号的下午，高雄市的古山区，一个中年男人神色匆匆，脚步慌张地从家里跑了出来。他一路呢跑向隔壁邻居家，紧接着就开始哐哐哐地敲门，一边敲呢还一边喊着快叫救护车。而这屋里的邻居呢，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啊，还有这个门外的喊声，就给吵得有些不爽了。他就黑着一张脸去把门给打开了。那吵得他不爽的人呢，家人也还认识，是住他隔壁神神叨叨的六口之家的男主人吴武运。那因为吴武运一家平时就有些古怪啊，所以邻里之间呢根本就没什么往来。邻居看吴武运一脸慌张的突然找上自己，而且还让他帮忙叫这个救护车，这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了。要是吴武运家里有谁身体不舒服，他们家又不是没电话，自己打去呀，跑来找我干什么？也就因为想到这个呀，邻居就下意识的想去问问吴武运，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他刚想开口问呢，这吴武运竟然头也不回的跑远了。
这吴武运肯定是伤害了谁吧？然后他良心发现，让别人帮忙叫救护车，自己又赶忙跑路了。
哎，会是你想的这样吗？我们来看邻居这边在吴武运跑走之后又做了什么啊？他呢虽然是觉得吴武运哪哪都透着不对劲儿，但看这个吴武运还是很慌张的嘛，邻居呢就也还是担心别真是出什么严重的事情了，所以呢就去了吴武运家，毕竟也还能从他家人那儿问出点什么吧。可邻居在大门口敲了好半天门啊，屋子里呢却什么声音都没有。他呢就试着去推了推门，没想到这门竟然根本没关，也就这么打开了。可邻居刚进屋就闻到了一股恶臭，差点没让他把午饭给吐出来。等他稍微缓过来一口气呢，也还是因为好奇心嘛，所以呢就继续往屋内走，想去看看这家人到底怎么回事。谁知这邻居往里屋还没走几步呢，就看见有个女人口吐白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那这女人呢，邻居也认识，是吴武运的大女儿吴金女。而这屋里一眼看过去啊，除了吴金女以外呢就没有其他人了。那现在邻居就明白了嘛，之前吴武运让他叫救护车是为了什么事儿了，于是这才慌慌张张的从吴家跑出来，给医院打去了电话。
哎，听得我有点疑惑啊，吴武运伤害了他女儿吗？还有他家里的其他人呢？
哎，我后面就会说到啊，先来一点点讲。那邻居不是给医院打电话了吗？救护车也就在这之后赶过来了。医护人员在当时只见到了给他们打急救电话的这个邻居，所以呢就去跟这个邻居询问患者的情况。那邻居当然是什么都不清楚的，只说呢是患者吴金女的父亲吴武运叫他联系的救护车。至于吴金女为什么会口吐白沫的躺在床上，他就更不知道了。那在医护人员没有得到更多的关于患者吴金女的病情之后啊，他们呢也就赶紧进屋去查看了吴金女。可这一检查下来啊，医护人员却发现吴金女已经死亡了。但这个时候死者家里是一个能联系上的人都没有， 医护人员呢也就只能先把吴金女的尸体拉回了医院。等到了医院呢，医生这边也要明确吴金女到底是因为什么死亡的嘛，所以呢就对她的尸体进行了检查。检查下来就让医生意识到啊，吴金女死亡背后一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来讲讲检查报告都记录了什么啊。吴金女其实早在4月9号就死亡了，还记得发现吴金女是在什么时候吗？是4月11号。所以吴金女实际上已经在家里死了2天了，而她的身上呢有着多处淤青和被烫过的伤疤，她的内脏器官啊大部分都衰竭了，而口中、食道以及胃部呢没有发现食物残渣，但却有粪便。
啥？
基于这些发现啊，医生对吴金女的死因做出了判断，是认为她因长期未进食、没睡觉，造成了过度的体力消耗，最后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导致的死亡。好，现在我们都清楚了啊，吴金女她在自己家里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而且还有疑似吃粪便的行为，再加上她身体上不还有这个很多伤痕吗？这就不得不让医生怀疑吴金女生前是遭受了家庭暴力。那他们在等待吴金女的家人前来领取尸体的时候呢，就给这个警局啊打去了电话，把吴金女的检查情况全部告诉给了警方。警方一听当然就明白啊，吴金女的死亡存在着疑点，于是就在第一时间派出警员对吴金女的死展开了调查。警员们最先要调查的呢，当然就是吴金女的家人嘛。所以在医院留了几名警员等待吴家人的同时呢，其他警员也去了吴家。除了搜查发现死者的屋内之外啊，他们也还想着可以在这里好好问问吴家人更具体的事情。那等警员们来到发现死者的屋子外面时呢，他们就注意到啊，这屋子呢是一栋连排形式的透天厝。这个透天厝啊，我大概解释一下，就主要让大家对房屋结构有个画面感。它实际上呢和我们内地许多农村的自建住宅差不多，大多啊都是独栋，也有连排的形式，通常有2至4层楼那么高。然后这种房子前面呢还有个小院子。好，再说回警员们的调查上，那前面讲到他们是觉得医院和吴家怎么都能有一个地方可以等到吴家人嘛。但让警员们意外的是呢，不管是医院还是吴家，就没有任何一个吴家人出现过。这个时候警员们就明白了，吴家人的消失非常诡异。那此时此刻呢，他们只能在搜查吴家的同时对吴家附近的邻居进行询问，来了解吴家人的情况了。那要说警员在询问附近邻居的时候获得的信息啊，还挺让人毛骨悚然的。就那些邻居知道吴家出事了嘛，当然就有围观的，还有在边上议论的。警员们打听下来呢，就得知吴家有6口人，男主人叫吴武运，他和妻子蔡月清，还有长女吴金女，二女儿吴美红，三女儿吴美仪，还有儿子吴望元住在这儿。而邻居们在议论什么呢？是说这吴家人啊集体中邪了。然后这些邻居们呢也大概讲了讲这吴家的大致情况。死者吴金女呢，她毕业之后是去了台北，和男朋友一同经营着一家便利店。二女儿是名护理师，小女儿呢还在读大学，儿子则是在印刷厂上班。吴家6口人是住在透天厝的3楼。原本啊，吴武运的父母和他三弟一家以前呢是分别住在这里的1、2楼的。但邻居则提到呢，说是近2个月，这吴武运家6口人啊，经常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是把左邻右舍闹得鸡犬不宁的。吴武运的父母和三弟一家呢，也实在受不了了，就都搬到旅馆去住了，再也不敢回来。而这吴家6口呢，平时是相当孤僻的，根本不怎么和大家来往。但因为他们一直神神叨叨的嘛，邻居们呢也还是或多或少知道这吴家6口人好像有什么信仰，家里呢有供奉着神像。邻居们还对吴家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在1994年2月28号那天呢，原本早就去台北的吴金女啊突然回来了，而且就从她回家之后吧，整个吴家竟然渐渐变得诡异起来。 吴京女呢是开始整天疑神疑鬼的，甚至还有了自残行为。吴家人当时以为吴京女是中邪了，还请了法师到家里来驱邪，不过没什么用。等到了1994年3月，这吴家六口人啊竟然开始接连起乩了。这个起乩啊，也就是被神明附体的意思。那也就在吴家六口人接连起乩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胡言乱语，自称是不同神明的代言人，还开始在家门口烧纸。有的时候呢，邻居们还能看到他们拿着神主牌互殴。除了这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之外呢，邻居们还说啊，他们经常听到吴家传出哭闹声、吼叫声和笑声，别提有多惊悚了，
好可怕啊。
而且还不单单是这样啊，搜查吴家的警员们才是有更多令人背脊发凉的发现。他们都还没进屋呢，在院子里呢就看到这房屋上啊挂着一块黑白相间的布条，门头上呢挂着红色罗盘，还贴着一张画满咒符的黄色符纸。在三楼外面啊则是晾着一排黑色的衣服，而且吴家的每扇窗户上都贴满了符咒。那我在找这起案件资料的时候啊，还看到一个视频，是说当时搜查吴家的时候，警方因为吴家的这个情况过于离奇啊，就还找来了两位师傅陪着一起搜查。而前往现场的师傅私下里就说呢，他们一进门就看到屋里有不少阴魂。那吴家的屋子里到底又是什么邪乎情况呢？等警员们走进屋子，是发现这屋里啊拉着厚厚的窗帘，整个室内一点亮光都没有。屋子的墙面、地板，甚至就连天花板上啊，竟然都涂满了尿液和粪便的混合物。屋内呢也是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符咒。又等警员们走到客厅呢，是看到这里摆放的家具啊全都东倒西歪的。而在客厅的角落里有一座神坛，供奉着哪吒三太子和几尊不知名的神像。另一边的餐桌上则是摆着几个碗，碗里面呢并没有装食物，装着的呀竟然是符纸燃烧后化成灰再加水兑成的符水。
那怪不得警方要请师傅来了，感觉要往灵异事件上走了呀。
会不会是灵异事件呢？我们先来回忆一下死者吴京女的这个尸检结果。她是身上有淤青、伤痕之类的，然后是长期没有进食导致了多重器官衰竭，可在她的口腔和胃里发现了粪便。其实从这个尸检结果上我们能明白啊，吴金女这样的生活根本就不是一天两天导致的。
毕竟器官都衰竭了嘛。
对，医院不就是怀疑这个吴金女是遭受了家庭暴力吗？那现在警员们搜查吴家之后是看到啊，这屋里的地面墙上都涂满尿和粪便，还贴满符纸，再加上异常诡异的神坛和碗里的这个符水，他们就联想到吴金女的尸检情况了。这么一结合起来，吴金女的死可能还远不止家庭暴力那么简单。但要完全清楚吴金女在生前都经历了什么，当下最要紧的还是必须找到吴家消失的那五个人。警局呢也就增派人手加急搜寻吴家人的踪迹了。可是就在警方一门心思找吴家人的时候呢，这媒体啊竟然就抓着吴家六口集体起乩的这个诡异行为开始大肆报道炒作起来了，直接就是个爆点新闻啊。毕竟民众们对这些灵异事件都充满了猎奇心理嘛，讨论度呢那是一天天猛涨，甚至当地的灵媒都出来发表看法了，说是这吴家人集体起乩的原因啊，可能是家里供奉的神佛牌位太多，香火不够，引起了众多神明的抢夺。之后呢，还有人就警方怎么都找不到吴家人出来分析，说是这吴家人啊早就遭到反噬，全死掉了。
越说越邪乎了。
反正类似的传言就越来越多，还越传越广了。那警方这边面对这些舆论，自然就各种焦头烂额了嘛。但好在他们也没焦头烂额多久，因为吴家那五个消失的人啊终于出现了。2005年4月14号，警方得到消息说呢，吴家人在台南市裕民街的一座寺庙里。那还等什么呀，他们是立刻出警，果然还真在这儿找到了吴家人。 但奇怪的是啊，吴家这五个人竟然始终都觉得吴经理没有死，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到警局去配合调查。而且警员在见到吴家这五个人的时候呢，也还注意到啊，他们身上也都有淤青之类的伤痕，这就让警员在意起来了，询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受伤的。这几个人呢，却支支吾吾的，还表现出特别恐惧的样子。
这种表现感觉就心里有鬼啊。
嗯，警员们呢也都明白啊，这吴家的五个人绝对清楚吴经理到底都经历了什么。但当时因为他们没有证据能证明吴经理的死跟这个吴家五个人有关系啊，而且这五个人对配合调查呢是极度不愿意的，警员们呢也不能贸然的强行抓人。但别以为就这么僵持住了啊，要说呢还是资深刑警有办法。这名刑警来跟吴家人沟通啊，说特别担心他们再度中邪，所以呢是特地为他们请来了一把开过光的道教法器天皇尺，只要他们跟着回警局就可以进行除邪仪式了
啊。他们信了？
嗯，确实信了。没过几天啊，吴家这五个人呢就去了警局。那到了警局当然不是给他们做什么除魔驱邪的法事啊，是让他们把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了。而主要讲述吴家都经历了什么的人啊，则是吴家的男主人吴武运。据吴武运所说啊，就在大女儿吴金女死亡的前两个月，也就是2005年的2月，吴武运的小女儿去参加了一场宗教活动，可等小女儿回家之后呢，竟然就全身颤抖，接着就起鸡了。之后她开始称自己是被哪吒三太子附身，并且还告诉吴武运和他妻子蔡月清啊，说在台北的大姐吴金女有危险，她必须在二月底之前搬回来，不然吴家呢就只能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了。那吴武运两口子本身就很信奉神佛之类的嘛，而且他和妻子供奉的这个哪吒三太子呢也已经有很多年了，连带着一家人都是虔诚的信徒，当时他们一听小女儿这么说啊，就完全相信了。吴武运的妻子蔡月清听完之后呢，更是立刻给吴经理打了电话，不停地问他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啊，身体怎么样。问完一通之后呢，还不放心，是要求吴经理赶紧回家。但蔡月清在电话里面啊，并没有跟吴经理交代清楚让他回来的原因，吴经理呢也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也就一直都没回来。吴武运和蔡月清自然就慌了嘛。在2月28号的时候呢，蔡月清是亲自去了吴经理在台北的便利店，在那儿等他。也就这次碰面之后，蔡月清呢就把事情跟这个吴经理说明白了。那吴经女呢，毕竟从小到大就在这样一个对神佛有着虔诚信仰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嘛，她一听完母亲的话呢，就立刻决定跟母亲回家去避一避。也就这样，蔡月清真的在二月底把吴经女顺利且平安地带回了家。这吴家人啊都松了一口气，想着大女儿这劫难呢应该是躲过了。可令谁都想不到的是，事情啊并没有结束。吴武运说，大女儿吴金女回到家的当天晚上就做噩梦了。吴金女因为过于害怕，是把这个梦讲给了蔡月清，说是她梦到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性侵后虐杀掉了。这个时候，蔡月清和吴金女就想到之前被哪吒附身的小女儿带来的那个预言，难道说吴金女的劫难并没有过去吗？不过蔡月清呢也不希望女儿一直活在恐惧中嘛，就带着吴经女跪在了先祖牌位和神像前，不停地祈愿，希望能得到神明赐福。但可想而知啊，这祈愿没有一点效果。更奇怪的是，似乎吴经女在祈愿之后，她做噩梦的情况还加深了。就从那之后啊，吴经女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做同样的噩梦，这长久下来呢，就让他在白天变得疑神疑鬼起来，精神状况啊还十分敏感，就连家里有人大声说话，吴经女都会被吓得魂不守舍的。那又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吴经女整个人啊开始恍恍惚惚的，甚至还出现了自残行为。
这明显是精神上出问题了吧？吴家都不想着带去医院看看的吗？
哎呀，自然就不会是去医院啊。吴武运呢是带着吴金女去了新竹五指山的一座寺庙里禅修，不过依旧没什么效果。 吴武运之后呢，又去了高雄南子区的宫庙，想找有能耐的人给吴经女收精。嗯，这个收精呢，就是叫魂。民间是认为啊，人受到过度惊吓的时候，灵魂呢会逃离身体。如果想把灵魂召回，就只有用呼喊名字或是符咒之类的方法，让灵魂返回主人的身体里。吴武运找到人给吴经理收精之后呢，还真就奇了怪了啊，竟然是起了些效果。吴经理的头痛症状当场就减轻了不少。不过他回到家呢，还是疑神疑鬼的，总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就这样，一直到了三月上旬，吴经理的状况啊，渐渐有了好转，也没怎么做噩梦了。那吴家人悬着的心啊，总算放回去了。吴金女呢是觉得灾祸已经成功躲过去了，也该重新回台北上班，于是呢就给在台北的朋友打去了电话。可就在吴金女挂断电话之后啊，她就不好了，是突然起鸡，整个人看起来异常癫狂，眼神都变得阴气森森的。她一边手舞足蹈的，还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的，说什么吾乃观世音菩萨，现身于此为尔等消灾解厄。
真的假的？
从我们的角度看啊，是感觉过于有些，怎么说呢，就不真实啊。但当时吴家人呢，看到这一幕是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啊。吴武运说他妻子蔡月清当时呢，还想去拉这个吴金女，但却发现吴金女的力气出奇的大，根本拉不住。这之后没一会儿功夫啊，就见吴金女开始不停地扇自己巴掌，还用指甲抓身体和脸。最后呢，就疯狂地往这个墙壁和桌角撞，眼见着吴金女的身上都开始流血了。那为了防止她继续自残呢，吴家人就赶紧拿着粗麻绳一起冲向了吴金女，将她绑起来了，这才暂时制止了吴金女的疯狂行为。那等吴家人控制住吴金女之后呢，常年祭拜各路神仙的吴武运啊，就认为自己大女儿吴金女的这种症状不像是起鸡，更像是被这个妖魔附体，也就是中邪了。那现在他的症状可就是更加严重了啊。吴武运两口子呢就明白，之前的禅修还有大家都觉得有些效果的这个收精，其实并没有彻底将吴金女的问题根治。所以这次呢，他们是重新去高雄南子区的宫庙，又找了一位大师。而据吴武运说呢，当时这位大师跟他们是隔着一道门的，都没怎么沟通呢，这还第一次见面的大师竟然就说出了吴武运的家庭情况，还问他是不是供奉了哪吒三太子。吴武运他们一听完啊，那是吓了一跳，哎，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和大师说呢，他怎么就知道的一清二楚呢？不过也因为这样啊，吴武运和蔡月清是对这位大师深信不疑了。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这大师可能没那么通天吧。之前吴武运他们给吴金女叫魂的时候，不就来的这个宫庙吗？
啊，对。
那他这一次再来这里的大师，即便跟他们第一次见，也还是能从之前处理事情的人那儿知道一点他们家的事儿吧？
哎，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分析啊，好像那位大师确实能通过别人去了解吴家的情况啊。但对于当时处在危急关头的吴家人来说啊，是根本不可能去多想的。而且吴家本身就很信这些嘛，他们也不可能去怀疑大师。好，我接着往后说啊，大师呢还跟吴武运他们说，他家摆放的那个哪吒三太子的神像位置不合适，所以才会引来不干净的东西，也就这么导致了吴金女中邪。要想家里的情况得到好转呢，就需要他们去改变神像的方位。吴武运两口子听完大师的话之后啊，就赶紧回家了，把神像的位置呢也给调整了。后来他们又为了保险起见啊，还花高价请了一位法师来家里做法，给吴金女驱邪。那这个法师呢，不仅能请神驱邪啊，还擅长看风水，是当地有名的灵媒。他才刚一踏进吴家的门，就脸色大变，说这吴家的房子结构不规则，照不到阳光，风水极差，会招惹鬼怪，是个特别凶的凶宅。而吴家人在这里住着呢，阳气啊也就逐渐变弱了，所以吴金女才会被妖魔附体。现在呢，妖魔壮大了，想去除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虽然法师说难度高啊，可他也表示有办法。吴家人就把法师当成了他们的救命之人啊，对法师呢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也就按照法师的要求呢，准备好了做法事需要的一切物品，还花了一大笔钱从法师的手里买了大量符纸。那这场驱邪法事呢，是持续了整整一下午，到晚上才结束。法师走之前呢，还嘱咐吴家人，让他们最近几天都别吃东西，只能将他给的符纸烧成灰后用水服下，这样做呢才能起到彻底驱邪的效果。那吴家人啊，也当然就照做了。不过别说啊，还真有了一点点效果。吴五运是说啊，他们喝下符水之后呢，真的感觉身体轻松了，就连之前一直很难平静下来的吴金女都显得安宁了一些。而且做完法事的这天晚上啊，她都睡得不错。
啊，这……
但是这家的诡异情况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等他们睡醒之后呢，也就是做完法事的第二天的白天啊，这白天呢确实很平静的度过了。但到了晚上，吴五运说他自己都想不到会是这样的走向，因为这天晚上吴五运起机了，他声称自己被玉皇大帝附体。
不会吧？
还不只是他呢，吴家人是接二连三的开始起机。妻子蔡月清呢，高喊自己是王母娘娘下凡，他们的二女儿和小女儿则是说啊，自己被七仙女上身了，儿子则说自己是济公。
听得我觉得他们家又荒诞又诡异。
那从这里开始呢，吴家人就全部失控了。吴五运夫妻俩开始不断的抛洒符纸，还将这些符纸呢贴满了整个屋子。吴家的儿子呢，则是高高举起点燃的香烛和神像，在房间里挑大神。二女儿和小女儿则是找出了家里所有的黑色衣服，开始布置诡异的阵法。除此之外呢，这两个女儿啊，竟然开始说大姐吴金女其实已经死了，现在他们面前的吴金女呢，其实是有妖魔附在她体内。而吴五运他们呢，还真信了。也就为了赶走附在吴金女体内的妖魔，他们开始殴打吴金女。哎，这之后啊，吴家的混乱就全面升级了。他们开始到处挥洒盐和大米，还互相殴打和用这个香烛去烧对方。到后来呢，就发展到啊，互相喂粪便吃，也用这个粪便呢去抹对方的身体，还互相泼洒尿液。
天哪，
是不是觉得很难去理解了？但是据吴五运他自己说啊，他们被附身的时候虽然不吃不喝的，可没人觉得累，而吃粪便还用粪便互相给对方擦身体的时候呢，他们也清楚那是什么，但就是闻不到臭味，也感觉不到恶心。互相殴打的时候呢，他们都把对方当成了邪灵而不是家人。
这真的邪门了。
那这个时候的吴金女呢，因为之前又是被带去做法事，又是什么东西都没吃的，到现在啊还被全家人殴打，早就没什么气息了。而吴家人这场集体起机呢，是持续了整整20天，一直到了2005年4月9号。在这20天里啊，吴家人就全靠喝符水还有吃粪便来维持生命。也就在4月9号这一天呢，他们是突然发现躺在床上的这个吴金女啊，竟然口吐白沫了，连呼吸也变得十分微弱。那这个吴家的二女儿，最开始我有提到过啊，她的职业呢是一名护理师。那她当时呢也还是对吴金女进行了急救，可这急救到最后吧，她也没想着赶紧把吴金女送到医院去，而是认为吴金女现在的情况是他们驱邪起到了作用。那也因为吴家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想着去救吴金女啊，所以她在4月10号这天呢是彻底没了气息。而这个时候的吴家人啊，知道吴金女死亡之后，竟然像是解脱了一样，全都狠狠地松了一口气。吴五运说啊，他们都认为是附在吴金女身上的邪灵被消灭掉了，而吴金女的死亡只不过是她之前灵魂出窍，魂魄呢还没归位，所以在吴家人的心里都觉得吴金女并没有死。后来就到了4月11号，吴家人看到都过去一天了，吴金女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才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啊事情不对劲儿了，所以吴五运呢才跑到隔壁向邻居求救。不过求救之后啊，他们五个人还是觉得吴金女的死跟这个邪灵有关系，竟然开始担心那个邪灵再次出现来找他们麻烦，所以就暂时逃出去避祸了。 也就因为担心邪灵啊，所以才不敢去医院领取尸体。那吴武运讲述的事情经过啊，就全部说完了。而警员们呢，调查案件也是细致啊，他们就从吴武运讲述的内容中去调查了那间宫庙，还有法师什么的。毕竟这家人有这么不寻常的举动，警员们也就担心那个宫庙和法师会不会有什么对人洗脑啊，反正就是啥不好的手段啊，来控制人。但调查下来呢，吴金女的死亡和吴家人诡异的举动啊，跟宫庙和法师并没有什么实际关联。那警员们就有些迷惑了啊，吴家这六口人又是起乩又是什么邪灵附体的，而且这个吴武运啊，还把整件事说得头头是道的。可从警方的角度来说，就不应该存在什么看不见的神秘力量控制这一家人吧？难不成这一切只是吴家人臆想出来的？其实是他们的精神状况出问题了？也就基于这种猜测啊，警局这边呢，干脆派警员带吴家人去医院进行了精神鉴定。
但是一个人有精神问题还好说吧，这一家六口都有问题，而且同时发病，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了。
也是，而且吴家人的精神鉴定结果啊，也很出人意料。当时吴家人被带到了高雄总医院的精神科进行检查，精神科主任了解了吴家人的诡异行为之后呢，是判断说啊，他们可能是属于家庭集体精神妄想症。有这种精神疾病的患者呢，本身并不会察觉到自己有病，而且患者在没有发病的时候，就跟平常人没什么区别。那家人之间啊，本身不就有这个紧密联系吗？再说吴家人还长期以来信奉着神佛，他们就对附身啊、邪灵什么的没有过怀疑。等有人发病的时候呢，就把这些神佛信以为真了，还灌输到了自己的思维中，也就这样呢，才有了最开始的吴家小女儿说自己被附身。这其实呢，就是精神妄想症发病了。接着呢，吴金女她在高度紧张中也发病了，进而又引发了全家人集体发病。那虽然精神科主任是给出了一个科学的分析啊，但吴家人在进行了精神鉴定之后呢，这出来的检查结果却显示他们一家人和平常人一样，精神状况毫无问题。那既然吴家这五个人做了精神鉴定是没问题了啊，但吴金女的死亡怎么都跟吴家人脱不了干系吧？虽然说吴家人在警方的审讯中是在反复强调啊，说他们殴打吴金女的力道根本不会让她死亡，可他们在发现吴金女口吐白沫、气息微弱的时候，不是没有把她送医治疗吗？所以警方就以吴家人没有对吴金女及时施救为由，起诉他们犯下了遗弃致死罪。这之后呢，吴家人的判决结果也很快宣布了。但讲到这里啊，我就要再去提一下吴金女的尸检结果了。就是吴金女是因为长期没有进食也没有睡觉，导致过度的体力消耗，最终的死因呢是多重器官衰竭导致的死亡。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尸检结果啊？是因为尸检结果里吴金女的死因是很明确的，她不是在吴家人殴打她的时候死亡的。所以被诉讼的吴家五个人呢，最后都被无罪释放了。但到了这个时候啊，吴家人也彻底认清吴金女已经死亡了，他们这才开始陷入悲痛中，还一度无法走出来。而他们呢，回去之后也还再去找了个法师来超度吴金女。看案件资料里是说啊，吴家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
哎，这恢复正常代价太沉重了。
对。那到这儿呢，本期案件就讲完了。最后又来到了影视剧推荐环节。本次要推荐的呢，是2022年在台湾上映的电影《咒》。这部电影啊，其实就是以吴家人的事件为灵感拍摄的一部恐怖片。我相信看过的人还不少啊，但在了解了本期案件之后呢，还是可以再去重看一次哦。那好，我就和小雪聊到这儿了，感谢听友们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见啦，
下期见，拜拜。
新节目《奇思诡异》已经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苹果播客上线了哟。节目呢，主要是分享我们看到的有趣又怪异的短篇故事， 更新的时间是在每周一、三、五的晚上10点。感兴趣的听友别忘了去听听看哦。